首先我们先有一点灵修的时间哈，灵修的时间的话，我们就绝对我们就很专心的针对神的话语，那我们有一个心愿意让神借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哈，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哈。那等一下我们要谈的尼西米呢，谈的刚好就是他的祷告。上次我给你们说，请你把所有尼西米里面的祷告整个把它集合起来哈。所以我们就今天晚上我们的灵修也是一样放在祷告。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讲员会说，哦，祷告多重要，或者是说怎么祷告，什么祷告蒙垂听，什么祷告神不听啊。常常可能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讲道或者是教导啊。那这些讲道跟教导呢，对我们实际在祷告里面的进入这个祷告的神的这个，我今天晚上的题目叫做应许哈，祷告的应许，我称它为是应许，意思是说神答应的，那么神答应的，只要我们跟神有这种啊，我们进入神的应许的话，就是我们按着神的给我们的啊这个命令或律法或者是他自己的典章，我们进去哈，然后我们就会进入他的真理之后呢，就会达到应许的结果啊。那我们用的是灵修，我先不讲。
他给我发的这个好像没看到，你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再找一下。他给我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好，那没有关系。你们现在呢？我们先来稍微有一点点的想法哈。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到底祷告是责任，常常我们会说你有没有祷告啊，还是祷告是一种权益，就好像说我祷告我就可以领受什么，到底是责任还是权益，对你们来讲祷告是什么，还是一个方法，有没有人愿意给我很简单的你自己的祷告的体验的一个介绍，比如说你有人你传福音给他，那你刚说你要祷告哦，那你怎么样来让他明白说什么叫做他要祷告啊？那你认为为什么你需要让他跟他讲说你要祷告，是什么样的观念让我们会去劝人家提醒人家要祷告，有没有神意表达一下，就很简单的哈，不用讲我们的经历，就讲说你认为怎么样，这样就好了哈，好吗？有没有一家你平常跟你的肢体谈这个祷告之后，你会怎么样来督促他们？
我觉得是权益，
就
像你说的，因为我们祷告神就应允我们，是会有应许的。那我不适合很鼓励他们祷告。
你不适合什么？
很鼓励他们祷告，而且很
你说你 OK， 你鼓励他们要祷告。所以当你说你祷告说你已经是想着说你祷告就有什么结果，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好了，第六章在这里谈到一大段哈，谈到一大段，我自己也找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呢在山上的宝训里面呢谈到我们跟神的个别的关系有一些信仰里面的一些行为，包括行善啊，包括施舍给予了哈，奉献给予哈，包括行善施舍，然后就包括祷告啊。那么这些呢，基本上他都会谈到你们的天父，你们的天父。所以不管是我们施舍，我们行善，我们祷告，基本上呢都是跟天父的关系。那你说那跟人没有关系吗？有，因为我们坐在人的身上，或者我们为谁祷告，有。但是基本上他用一个词，他讲到说是我们在暗中或者是在密室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有没有祷告我们很难知道说这个人有没有在祷告。我们可以说你要祷告啊，然后说好好好，或者说你说我为你祷告啊，然后有没有去祷告，好，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暗示里 一个密室里面彼此的关系。那当我们信耶稣之后，这个不管说想要去施舍或者要去行善，行善是一个基督徒在被拯救之后，他一定会在神的手中一直帮他做工，做到会做一些神眼中认为善的事情。这个不见得说一定就是那个好像所谓的做善事啦，就是铺桥补路啦，不是类似那种样的行善，就是我们能够行出来神眼中对的事情，善的事情。好，那么这些呢，基本上它的关系是我们跟神直接的关系，是暗室里的关系，然后是父子父女的关系，而且他都说呢，你的父早就知道了，你们在暗中的父看到你们，你会得到你的父的赏赐。好，他的这里都在基本在讲这一段哈。那么这里谈到祷告的时候呢，有谈到几个不是神跟人这个所谓的祷告之间的这种模式。比如说我们会喃喃自语，喋喋不休，就好像我们一直在重复一些话，我们自己想的。我刚才讲过了哈，这一段一直讲说我们的祷告是跟神之间的互动，就像我们的沟通，就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讲话，就是这样子。好，那但是呢，什么在这里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跟讲话呢？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想，自己说，自言自语。你记得那个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两个人在祷告，哈，远远的有一个税吏在祷告，低着头，捶胸，很难过，然后旁边又看到有一个很大声，我怎么样，哈，我不像谁怎么样，我做的什么事情，那耶稣就在那里把这两个祷告的人的状态，把他在观察嘛，他在观察。看到远远的那个税吏，他很在神面前很自卑的然后跟神敞开，跟神承认他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不是的地方，他认为对不起神的地方这个不是像我们说我们清算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列出来说我这里不好，这不是这个意思是他在神面前就很自然的就是当他要见神的时候，他来到那里敬拜神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那种对神之间的没有做到的地方，他就很他也不怕人家看到，很直白的就跟神这样敞开一方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暗室里面没有错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是暗室的关系，但是却是光明磊落的，可以这样讲他不怕人家看到他，耶稣就看到他了那他也不怕人家听他怎么祷告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祷告，就是很大声，然后呢就怎么样，义正言辞的，头头是道的一种，应该说祷告文吧我上次有一次在别的组群中问了一个问题，我说祷告把它写出来，你们认为有没有人这样做，然后把祷告里面的言辞写出来，到底是不是在祷告上次我们在讨论了今天我不讨论这个问题那祷告是义正辞严，就是把讲得很对然后也讲得很严谨，就像做文章一样，然后头头是道，是这样子的一个，就好像对神很恭敬，在念一个什么，就好像一个演讲词一样，是这样吗？不是那祷告也不是在这一段里面的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也不是像外邦人一样。那外邦人为什么会谈到外邦人呢？外邦人的祷告就是拜偶像的祷的那种祈求他们拜偶像嘛，外邦人拜偶像，所以他们就会跟这个偶像交换我给你怎么样就给我怎么样，会许愿的那当然我们犹太人他们也有对神的那个许愿的这样的一个礼仪那这个外邦人也有，然后犹太人也有，但是他说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外邦人拜的神跟犹太人拜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呢？刚才有一些重复哈，好，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是真神，一个是假神，好，所以跟假神讲话跟真神讲话一定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啊，我刚才就把这个第六章稍微跟我们有一个概念，说什么叫做祷告。那么耶稣在这里用蛮多的章节特别谈到哈，当然不是只有讲祷告，但他就是把那个一些因为我们有信仰之后的行为，包括进食，包括行善，包括施舍奉献啦、哈，或者是跟神的这种敞开哈，他说都是跟神之间暗示你的关系，然后我们的父在暗中看我们，检查我们，等于说我们是有对象的哈。好，那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节哈。我们主题在第七章，一样是三上宝训的第七章，请我们注意这里第七跟第八。好，第七跟第八，好，请哪一位先帮我们念一下第七跟第八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阿门。
是曼君对不对？嗯哼。
啊，是我师母。
请你告诉我这两句是重复讲的吗？对你来讲，为什么得讲两次？
嗯，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一个是强调，一个是解释，就是告诉我们要这么做，又告诉我们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益处。
嗯哼，
嗯
哼，嗯，
就是像咱们有的时候说重要的事说三遍嘛，他就是给我们强调，
哦，你说一个重复，一个有一个强调，是不是 ？OK， 好的。
对对对，一个是强调，一个是解释原因。嗯，
哦，原因这样，你说解释原因这样。为什么你说
这样？对对对，
为什么你这样讲？
嗯，因为你要求，你才能得得着，你要去寻才会给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就白白的给。我是这么理解，就是他对这个，就是
这里这两句是这两那一重又有一次嘛，对不对？你们就给你们，然后后面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那么这两个你就一个重复的强调， 对，
对
不对？是这样吗？
对对对。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原因，是什么原因？
就是他也会再解释一下，就是他不是有一个因为吗
？OK，
就是，
了解。
对，
okay，
嗯，
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人看到这两句为什么会这样子？好像又重复一次啊？刚才有强调的意思。
师母，我觉得这个因为就是告诉我们结果，如果你这么做就会得着。
嗯哼嗯哼嗯哼 ,OK, 好。一个是结果因为凡祈求的，这个是什么？祈求的人嘛，对不对？有去做的人就会怎么样。 OK, 好。所以基本上你们的表达呢，就在告诉我说，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原因，一个结果。如果你有做这件事情，你结果就会怎么样啊？那这里面是在告诉我们祷告的方法吗？还是告诉我们祷告的结果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现在等于说这两句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好，那么这样的两句话的一个有点像重复，好，就给你们就得着，就寻见就给他们开门。好，那么他本身等于说有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祷告神不垂听，什么祷告神垂听吗？有这样吗？有这个意思吗？还是没有？对我们来讲，有在告诉我们方法吗？有没有说我们会说祷告的方法得到 啊，祷到得蒙垂听的一些步骤啊，有这样子的，有这样的内容吗？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教人祷告，他们就会说，比如说有点像那种成功神学，或者是有些灵恩派讲，就会用这句说，你祈求就得着，你寻找就寻见，用这个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好像是一个
公式，
像那个说阿拉丁神话这样，有个秘诀，有个什么仪式这样子，好像就告诉他们有神奇的力量这样。
OK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不讲他们，我讲你，你认为对你来讲这句话，这两句话这样子让你读下来领受下来，那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表达，好不好？从你就好了，
我
自己本身，
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就没有想到要祷告的，或者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这句话还有雅各书有一句有帮助我，他说因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当然后边还有一句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但是这句话跟雅各书就有帮助我说，其实我要去求，我如果求都不求，我就觉得这事儿就没有想到去求的话，你可能就想都不想，那你就不会希望神去成就。我觉得还是要求，即使你觉得这件事情感觉上说可能神不会在意啊，或者这个事情太大呀，有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呐、有时候就会是后退或者放弃，但是这个会鼓励我去求。但是我后边也会加一句，就是说求神帮助我按照他的心意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
OK， 我们再一位好吗？讲一下你对于这，你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当你读到这两节的时候，然后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实践，或有怎么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信念？啊，信念就是说，这样子，然后我相信他，然后我也想去做，有没有？有没有谁要跟我表达？我可能解释没有解释的很好哈。
我觉得祷告呢是神要我们去依靠他，也让我们去经历他，让我们更多的来相信神是大能的，是行奇事的神。
等于说借着这些话会让你去做的时候，你更认识神，更信靠神，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哎呀，那个小孩。
OK, 好的。
神还是垂听祷告的神。
神是垂听祷告的神。OK, 好。好的，好，谢谢。这个第七节第八节齁，是很典型的我说的应许。好，应许就是你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了哈，有原因有结果。但是不管是原因跟结果，一定是有神赐给我们的，神已经准备要给我们的。如果神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一个权益，哈，我认同哈，刚才玉佳说祷告是我们的权益，没有这样的权益的话，我们怎么样也领不到，而且我们也没有，就是一定要从神那里来的，哈。那基本上呢，如果你在别的语法上，因为中国的词只能这样翻译了哈，别的语法上你会看到呢，你们继续的祈求，继续的寻找，继续的叩门，哈，就会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等于说那个结果也等于原因，原因也等于结果，这个就是神预备的。没有神的话，不是说再加进来什么没有，就是完全是神已经预备好的了。我们不用多也不用少，但是我们按着神的给我们的这样的话语进入那个应许的真理里面去。好，很明显的祈求，求跟祈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动机需要。而且讲到祈求的时候，如果我跟你说请你啊，我跟你求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很明显的 我们是处于需要的位置，我们是处于卑微的位置，我们是处于求恩的位置，这一个哈。第二个，寻找，我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就很想把它找得到。那我找的一定很重要的，我干嘛用那种时间去找那些我可有可无的呢？哈，还有叩门，有哪一种人没有办法叩门的？我们想一想，有哪一种人没有办法叩门的？只要知道门在哪里，对不对？哈，瞎眼的他也可以叩门，他有手，没有手有脚可以踢，是吧？就敲出声音来，哈。那问题一定要找到有门啊，因为我们要它开嘛啊，所以基本上刚才我们所谈的都很好哈。祷告是有对象的，而且是对象。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这个对象为我们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应许，跟外邦人在向偶像去啊烧香祈福，还有许愿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对于这个偶像有他们的期待，然后他们是主动者。那我们现在呢，祷告是神是主动者，已经帮你们定好了，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门。好，那现在这个是应许，等于说刚才刘磊也讲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都给你们了。但是你所谓的应许就是这样，我常用一个勾哈，这样子哈，神预备好了，那我们要去跟他有一个互动哈。所以刚才我们说里面有我们该做的，其实权益里面要有加上责任了，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起同工，一起在一起的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等于说其实是很单纯的了哈，神预备了。我有这个资格，只要我去继续的，在这个原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继续的，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哦。好，求一天，他就给我365天。好，你都知道啦，所以你应该会知道，我以后就我不用再求，你就给我，不是这样的。好，继续的，啊，找不到，还不晓得方向，还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继续的找，然后叩门，继续的叩门。就为你们开门，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经节啊。那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要分享的是，祷告本身是由神发出来的呼唤，由神告诉我们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权益，然后也是一个神很希望跟我们有彼此互动，而且是很私个别的暗示里的，是在暗中，是神在查看，你也在跟神敞开，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模式哈，这样好不好？这样讲好了哈，我重点是在这里哈。好，那我们再谈一句话，我们很大家都很熟，我想你们都很熟，耶利米书那里提到的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一直提到，你们父早就知道了，你们父是知道的，你们父会给你的。好，那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呢？等一下再来谈这个问题哈。好，耶利米书的第29章我们都很熟哈，第29章11跟到12节，耶和华说我知道，他说他自己哈，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啊。刚才我们那个耶稣说，你去寻找，你开门了，你去叩门，就跟你开了。那么当你寻找到的时候，你能确定你寻找到什么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从神而来的邀请，从神而来的对我们预备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只要去按着神的话，我们去祈求，意思是说，我是在下，他在上，我真的是要靠着主。刚才那个红朵姐妹说，我要靠着主啊，我要 我要更认识他，然后他就会把他的，我在讲了，等把答案讲出来了哈，他就会，我就会得着，啊，那我会寻见，我继续的找，我继续开门，那我进去以后，到底那个结果是什么？那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你会从你的跟神的这个祷告的互动当中，会更认识到他的心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他的哦，不是我们的哦，他的心意，他要给我的心意是这样子。好，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请我们，我现在在解释什么叫应许哈，应许就是他预备的，由他主动预备的，因为他的恩典预备的，我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原原本本整个的丰丰富富的是由他放在那里要给我们领受的。好，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是，当你打开门的时候，当你领受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是应许。好，那神就解释说，绝对不会是不好的，是赐平安的心意。然后他说呢，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不管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或你现在领受的是什么，你已经在祷告了，你继续在祈求了，你继续在敲门了，然后呢，有一个眼光是要看到末后的，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进这个门，如果我们没有进到神所要给你的这样的意念里面去的话，可能我们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后面那一句话，因为要让你们，要让我们能够进入他那个赐平安的心意，有指望的结局，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今天我们的一个焦点哈，到底我们会领受到什么？当然有时候很惊奇的，怎么会这样？哦，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然是这样哈。我们是当我们要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祈求的时候，当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啊，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时候，当我们敲门的时候，我们要领受的是神的应许。然后他说是赐平安的意念，是有指望的一个结果啊。但是他讲到，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啊。所以刚才我问了一句话，祷告是权益还是责任？我想它是彼此的，完全是神预备的权益给我们的，然后我们有责任。神说你们要呼求我，你们要祷告我。比如说你跟人家讲说，哎呀，你知道神容许你发生这件事情，一定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所以你要相信，你要依靠。可是这个人，你把这个话给他，然后他看到圣经这一句话了，他需要后面有一个责任，他要去呼求，要去祷告。因为基本上祷告是人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基本上从第六章耶稣讲的那里。好，好，那我们来看至少了哈，我这个是最基本，至少是一个很总纲性的。首先祷告，跟神呼求，跟神继续的祈求，很谦卑的祈求，求恩，等于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哈。然后继续的去寻找你的答案。所以我们人生不怕说我不晓该怎么十字路口跟向东向西，因为他说你找，你找，你会找到宝贝的，你会找到答案的。然后继续的叩门啊，继续的叩门，这是神要我们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三个结果，今天我要分享的三个结果，就从我们从神的话有三个结果，我们是非常确定的。神耶稣在比喻里面哈，我们称神为天父是从新约开始的，是耶稣道成肉身下来之后，我们托他的福，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不是本来就这样啊，本来的啊，犹太人他连神的名字都不敢称的啊。你看马太福音都不敢讲神国，都是讲天国。到了路加以后，他们才敢讲这个神的国啊。约翰啊，特别是约翰啊，但是这个马太的话，针对犹太人，他不能讲神，他不敢称呼那个神的，因为他太大太伟大了啊。那啊，在这里呢，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他谈到祷告的比喻里面呢，他有一个啊地方呢，他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去祷告。我讲的祷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哈，去祈求，去叩门，去寻找哈。那这样的话，地上的父亲都知道把最好的，他们认为好的给他们的儿女，难道我们天上的父亲不会把最好的给你吗？那最好的是什么？路加十一章，耶稣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那神会把什么是最好的给我们？
圣灵。
圣灵，是的。我们有没有想说，我最好的就是我希望我期待的，比如说我在考试，最好的就是我考得上啊，我身体现在很也是生病，最好就是被医治。可是神说，耶稣说，他会把最好的，好的很多了哈，最好的给我们。如果神把圣灵给我们，那还有还缺乏什么？我们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所以神最好的是把三位一体的圣灵、圣神哈，我们中文翻成圣灵哈。在闽南语里面哈，厦门话闽南语叫做圣神，因为圣父、圣子、圣神啊。那这个圣灵呢，三位一体的神呢，神说我要把最好的给你。有了圣灵，我们就有安慰；有了圣灵，我们会有他的教导；有了圣灵，我们会有他的陪伴。好，我想我们对圣灵了解的很多啊，以至于在使徒行传圣灵降临以后，这些使徒们整个就翻转了，就完全不一样了，胆小的变成刚强壮胆，然后啊，喜乐、信心，然后对真理非常的执着，非常的精准的啊，在真理里面见证了真理，就像耶稣到世上来为了见证真理，这些门徒们也因为圣灵的降临，因为圣灵是生真理的灵啊，好，就会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安全的、很确定的，我们是在真理里面过我们的日子。在真理里面过我们的日子重不重要？很重要。基督徒如果不按真理过我们的日子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走进各种旁门走道，就跟世界一样了。我们跟世界一样，一样在活着，在工作，没有错。可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依归，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这个不是只有一个观念而已哈，这是一个真的是一条活路啊，它是一条活路啊。好，那么基本上呢，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呢，一开始最开始啊。谈到这个圣灵的教义，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啊，第五章谈教义了，我讲的是教义哈，不是说那时候才谈圣灵的教义哈。他谈到，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等于说是从圣灵开始的。那当然，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书也提到圣灵让我们知罪哈，怎么样？但是在那里告诉我们，圣灵他因为让我们挪去羞耻之后，就会给我们有盼望，而且把爱浇灌下来啊。所以圣灵呢，有别的地方称它是爱的灵，有爱的灵哈。那它呢，就会从在那里呢，给我们浇灌神的爱下来，然后在那里就充满着盼望。也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有爱。不管你怎么会解释信跟望跟爱，没有圣灵它是不存在的，有圣灵它就长存。而我们长存的，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真理里面的，就是这三个宝贝，信望爱，它是一像一个三角锥一样，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圣灵会光照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求那启示的灵，真理的灵，就是启示的灵，参透的灵，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到，真的认识啊。这个是保罗啊亲自体验到有了圣灵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啊生活生命的重要性。有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9章第10节，我没有给你们哈。以赛亚书第59章第10节，那谈到一个人的境况，我们就看这一节就好。以赛亚书第59章第10节，那你们翻到的话就念一下啊。
我们摸着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阿们。
OK， 好。这一句话在形容一个有眼睛的人，可是他需要用手去摸墙壁走路。你可以想象那个有眼睛的人，他说好像瞎子，表他不是瞎子嘛，哈，他还要这样子摸着什么走哈。然后呢，明明是光天化日之下，他怎么会绊脚？好像是在黄昏的时候，昏暗的时候啊。那明明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壮年人，他怎么会像死人一样？这个是在形容，当然是形容是不认识神的人，也在形容罪人，也在形容世界上的人。这个景况很生动哈，很形象化哈，就一个有眼睛可是走路还要扶着墙慢慢的走，摸着走哈，明明是白天还会被绊倒哈。那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基本上就是说有眼睛可是看不见，昏花啊。当一个人没有眼光，没有眼光不利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哈。神说他要把最好的圣灵给我们，圣灵会启示我们，圣灵光照，而且是带领我们，他会在后面告诉我们或向左或向右。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寻求你要找。我们都很清楚一个以利沙的一个记事啊，有一次这个仇敌来包围他的家，他是因为他老是做一些事情哈，使得要来攻击以色列的这个不得利啊。那以利沙就遭到哈，那时候的先知常遭到这些难处哈，那仇敌就来包围他的仆人。一大早出去看到说糟了，看到什么？看到那些仇敌全部把他们围起来了。以利沙也不是一个将军，也不是一个军人哈，那他们就是等于说这种情况下面只有就是这样子被他们挟持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好，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抵抗的，所以那个仆人非常的惊慌，就跑进来告诉他。那这在列王记下的第6章哈，以利沙为这个仆人祷告。以利沙祷告说，列王记下第6章17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诶，这个一祷告，神就让他看到什么？看到满山有火车，这个敌人的上面比他们更高的地方有火车，而且有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在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多也更大，这是 这个仆人当伊丽莎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打开他眼睛看到的。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把最好的圣灵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不见的。当我们把自己限制在这个很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眼光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像那个不是瞎子，可是走路起来像瞎子，明明是白天，可是呢却会很容易被绊倒，明明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力量可以靠自己的，可是到个地步就会很绝望。好，所以祷告的一个结果哈，是神的应许，那我们是可以期待的。期待什么？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安慰，有所有一切我们需要的。我曾经用一个题目叫做圣灵如母哈，像妈妈生我们，养我们，陪我们，管我们哈。所以祷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真实的，看见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个眼前这个地平线这里的，看见比这个更高的。这是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期待的哈。第二个，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啊，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啊，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这是第4章第7节啊。
对，以弗所说
那个应当义无挂虑的第几节？
哦，那是腓立比书4章。
哦，我讲错了，我讲错了，腓立比，对不起，腓立比，
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
嗯哼，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嗯哼，这种平安哈，是绝对你不是你可以用功夫做出来的，用修炼表达出来的，累积的啊，这种平安一定是神所赐，而且是出乎你意料的。当你体尝到的时候，昨天我们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可以在那么多的控告，那么多的凌虐的下面，他一言不答？当我们被控告，被诬赖啊，我们会有很多的委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一直辩解，对不对？我会觉得非常的那个哈，他没有，他不答，他只有答的是我是谁，我来做什么。对于人家对他的所有的诬告，他平常的回应哈，对法利赛人回应是很尖锐的。如果你们谁没有罪，就拿第一个石头打哈。他也没有责备他们，可他耶稣的回答是很敏锐、很快，而且让他们是无言以对的。常这样，他们就摸着鼻子就不了了之就走了。好几次、好几个例子都是这样。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自己在做那个假见证的时候，对不起来，他们所讲的那些话，耶稣难道没有能力去一下把他们变倒吗？他都不打，为什么他可以不打？我认为这个时候他就是有里面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意外的平安。那个意外平安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能想得到，我们体会得到的。我常常体会到属于神的这种平安，这个就是权益。我竟然能够享受到我里面或者有这种平安。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地上的平安要给那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圣经说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当我们祷告继续的祈求，很谦卑的，然后我们继续的寻找，找到我们要的答案，最好的答案，然后我们继续的敲门，当门一打开的时候，你能够期待的就是你有圣灵的同在，然后我们有十分的意外的平安。当你有平安的时候，就好像把你的心筑了一道墙一样，就像那个林希米在 在修墙。真言这样讲是不是？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话，不是修一道墙把人家跟我隔起来。如果我要防卫我自己的话，不是戴一个假面具，不要让他看到我里面的自己。如果要保护我自己的话，是保护我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重新出来，这是圣经讲的真理啊。所以平安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好像一个宝在那里哈，而且这个平安呢，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神那里才给我们，才可以给我们的，他所赐的平安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会当我们有祷告，有跟神的密室里面单独的，不是做文章的，不是讲给人家看的，不是为了要应付啊，说我有做，我有祷告。哈，不是为别人了，哈，是直接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有圣灵的同在，会有圣灵的安慰，会有圣灵的教导，会有圣灵给我们所有他要帮助我们的。刚才我谈到罗马书的对圣灵的教义，从第五章你跳到第八章的话，你就会看到完全在讲圣灵，圣灵为我们做见证，确定我是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如果耶稣被魔鬼试探的话，我们也会被魔鬼试探。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怎么样？那你告诉我们，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经耶稣说，神把最好就是圣灵给你，让你有确据，让你里面有一个底，然后让你知道该怎么走你前面的道路。我们会有平安，不是我们本来有的平安。一般的人慌乱、害怕、焦虑，这个都是正常的，正常人都会这样。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去敲门，当我们去祈求，当我们去寻找的时候，你里面会有意外的平安，然后就保守住，我们不会讲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话，或者是想一些让魔鬼有机会来试探我们、勾引我们、害我们的一些思想，有毒的思想。第三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带来医治。那在雅各书里面有哈，雅各书的第五章十六节，这个医治，我们不要把医治就把很狭隘的看在就是我头痛头就不痛了啊，可以的，神要医治我们的头痛很容易的。然后我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多少神迹，但是不要忘记，不管他叫死人复活，或者是把一个生来瞎眼的眼睛打开了，这些人的肉体上后来还是没有了，还是结束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神医治我们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身体的医治。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好，请谁帮我念一下？十五、十六好了，两节好了。好，
雅各书五章十五至十六，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阿们。
好的，一人祈祷说话的力量是带有功效的哈。这个功效是什么功效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在谈到这个祷告带来什么功效？是一个得救的医治功效。记得大卫在诗篇103篇有没有，他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你在大卫的这个生平里面，对大卫的生平的篇章非常的长， 从他年幼，幼他从他那个牧羊的那个孩子，到他当王当皇，到他老年的时候啊，都有记载。你很少看到说耶包有什么病，然后很明显的哈，西西家王有了哈，那也神就容许他再活十年。但是大卫，他为什么说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这个地方同时雅各也提到，叫做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么里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的医治是一个救恩的医治。在13到15节，刚才是念十，刚才是念15、16，对不对？啊，那你往前面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节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接下去，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好的，我们看到了吗？这里讲的医治是全人灵魂体的。哦，你们有没有看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神那里会领受到赦罪跟医治的这样的功效。这个对我们重不重要？什么叫做医治？医治我们从罪带来的一些病，那个病呢会牵扯到我们的身体、肉体，牵扯到我们的魂。而且有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下，就是让它这样像慢性病下去的话，在我们的灵里面会受亏损。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医治呢，不是只有很狭隘的说我们的身体。如果神要医治，神喜悦我们跟他求的，对他是荣耀他的，因为凡事都是为了荣耀神嘛，对不对？好，那当然神也很爱我们，他也顾念我们啊。如果他要医治的话，他绝对可以医治。但是在这里提到的目的是全人的，包括赦罪，包括这个病啊。这个的话，以前我曾经在这个103篇谈到说人有哪些罪的病啊，所以在这里呢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祷告的话，即使我们不晓得自己有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彼此认罪，然后我们可以代求啊，我们就可以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他不是在讲说哪一种病或哪一个人，他是我们彼此认罪、彼此代求，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医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还有洁净。基本上圣经谈到我们的这个病的时候呢，神的医治的工作就是洁净，让我们恢复原来那个丰盛的、原来那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好，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全人灵魂体它是彼此息息相关，不是把它分开看的，它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我今天就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对于祷告的这个应许哈，神的应许是神预备的，所以不要把它想的怎么样，一定要学什么或一定要怎么样，是完全是神帮我们已经准备好，那我们就是听他的话，谦卑的求，继续的找，不要自己去下论断，下自己去自己自作主张，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呼求他，然后我们继续的敲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门关着，是不是？或者跟神有点距离，是不是？继续的敲门，继续的敲门。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呢？为什么神不一次就帮我们解决呢？还要继续的呢？因为神在这里，他有一个很奥秘性的跟我们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我不能说渴慕了哈，当然是我们渴慕他，那他其实也很希望也很期待我们有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 那对于应许的话，我们就是他讲的话，我们就相信他说的末后会有指望，所以我们就不怀疑这个当中的过程当中什么事情怎么样，如果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比如说婚姻关系好了，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会有一些不认同，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矛盾的时候啊，通常我们就会去怀疑那个起初彼此的那种啊爱心啊，或者是彼此的那种关系哈、啊。如果你怎么样的，怎么会这样？我们会有从一个现在怎么样来往前面去否认前面的啊。那当我们对神的，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记得那个末后的指望，那个应许之后的神所立定的、确定的，是不会动的。所以我们就要继续的，也就是圣经讲的不住的祷告。当我讲到祷告的时候，请你们不要马上想到要怎么祷告，是什么样叫做祷告，不是的。马上跟他，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那种啊暗示里面的关系。啊，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所啊分享的啊关于这个祷告。等于说呢，我的意思是说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祷告想得像一门好像很深很深的学问。好像要去修炼什么，它是一个儿女跟父母亲一个很自然的关系，而且是好像我们的父亲伸出他的双手，一直说孩子过来过来，你祈求，你寻找，你敲门，你一定会得着，而且我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要叫你末后有指望。
是吗？
是，
就是您刚才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解释一下，我可能还没太听明白，就是说像圣经里已经讲了，就是你只要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我都会赐给你，那这个就是其实神已经应许了，那就是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其实我们是不是也不需要对一些事特别的去祷告，就神都已经应许了，那我们只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就好了，会不会有这种？
我如果有了解你的意思哈，我刚才有提到说神都知道了，为什么我要祷告，对不对？有的人会有这种心态，对不对？啊，等于说他就会落到
是的，是的，
就是说，啊，像说我不觉得我需要祷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要来帮我准备，他要服务我，就好像因为叫 full service 哈，就好像说哦整套的哈，然后我就坐在那里让你来服务我，你懂我的意思吗？那种心态啦。基本上我们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是一个屈膝，把膝盖软下来，跪下来，很谦卑的一个，是我觉得我要的是恩典，是神的连续哈。那如果当我们说我要的你都知道了，所以我就等着你给我的话，那这个基本上的那个是不是有一点有反过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当彼得，你明白了是吧？我不用再讲了是吧？
不，您继续讲，就您继续讲。
OK， 好。彼得从船上踏下去，在海上哈，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叫我也走过去。”啊，我觉得彼得真的是很有创意哈，而且他也真的是有信心。他首先说：“如果是你的话，啊，所以他就走下去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沉下去了，因为他看到这，所以我说看到什么很重要哈，看到整个的环境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他说什么？记得吗？曼君，你记得吗？彼得说什么？很简单，
主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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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那时候就是需要被拯救，被拉起来嘛哈，呀， 刚才我没有提到，我没有再稍微再解释一下，说那个啊医治的那个部分哈、啊，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救啊，或救那个人，那个救是一种拯救，把我们从我们没有办法的那个现在里面帮我们拉出来，救拔出来哈、啊。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被主把我们救拔出来哈、啊。回到刚才我们在讲的哈、啊，好，当他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他怎么回到船上的？请告诉我，谁告诉我都没关系。当耶稣把彼得拉上了，他已经有走出去，对不对？那他怎么回到船上？是耶稣把他拉着、提着回到船上吗？你们认为呢？他是不是要走回去啊？你们认为他怎么回去的？
他跟耶稣一起就在水面上走，是不是？拉起来的。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是的，是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可不可以让我们刚才曼君在讲说，啊，耶稣都知道，为什么还要祷告哈？如果要直接回答，就是说我们祷告不是只有为了那些东西，所以我说我们写一个清单哈。刚才我讲到，我们不是喃喃自语哈，我们不是喋喋不休哈。有时候我们喃喃自语、喋喋不休、自言自语的话，不晓得跟谁讲哈，真的是没有对象的哈。有时候我们念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孩子明明没有在听。我们就像在对空气讲话，一直念一直念，有没有？所以孩子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没有听？因为你不是在这样，你当你没孩子不听的时候，我们很常常会怪孩子不听话，对不对？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念的时候，在讲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对人讲，是在对空气讲。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要对孩子讲哪一句话，你希望他听得到的话，你一定会有你跟他的互动，眼睛看着他。如果他没有不想听，你说眼睛看着我，我跟你讲的话你重复一次。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喃喃自语、自言自语，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孩子听不听，反正我念过就好了。那等于说呢，我讲话的时候是没有对象的。那我讲到说，有的人就是把他修辞修得很美，然后头头是道啊，那讲给谁听呢？神需要我们把它讲一个很好听的一个篇章给他，叫做祷告吗？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列清单啊。当然曼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他都知道，甚至我们不需要他也都知道，等于说我们或许我们需要我们不知道，他都知道，他都会给我们啊。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好像我认为神不知道，所以一直列一二三四五，帮神就讲好说这个哈。那这种情况的话，没有办法出现那个场景。彼得走出去的时候是失败的，是沉下去的。可是他可以跟耶稣，或许拉着手，他那个拉起他的手怎么样，就把他牵回去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很美诶。你们认不认同他是走回去的？刚才刘磊是认同，对不对？那他怎么回去呢？我有一个想象了，就耶稣那个拉他起来那个手就牵着他，然后走回去。所以祷告等于说就是在密室里面，我们跟神的一个，有时候是我们不明白的，可是我们去跟他谈，我们去跟他祈求，我们去跟他寻求，或我们去敲门啊，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祷告的结果不是我们要的一二三四，或者我们想象的。那当你跟祷告说是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你也不会被那些没有按照你的意思、不顺你的心意，结果出来的时候，不会被那些所干扰，你不会有重担。好，那么现在如果神都知道了，那我还要为这些祷告吗？你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曼君？是不是？
是的，
当我们
是的。
当我们要到神面前跟他陈明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哈，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要东西一样一样清单这样写给他，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这个意思。他容许我们，如果我们就像孩子这样讲得很清楚，我要这个要哪一种颜色，那个神很爱我们哈，他知道怎么样来造就我们了哈。但是 从祷告的内涵里面的话，事实上是我把我的挂虑，我心里面在用心的，英文说 care， 我在关注的，会让我有重担的，我一定要带到他的面前。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有没有？你们要自卑，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把我们的顾念交到他的顾念我们那个这样的一个心里面去的时候，那种关系，那种应许是很美的哈。就像刚才我说耶稣把彼得牵回去一样哈。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帮助你，曼君。你的问题是属于逻辑性的问题。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为什么还要祷告？那或许我简单的说哈，因为神说，那你再跟我讲一次吧。你要跟我讲一次，你要来要啊，就等于是这样子哈，你要来要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哈，你们想一想哈，你们的孩子，他来要的，你给他的时候，跟他没有要，你就帮他准备好了，他没有要，你也跟他准备好了。哪一个孩子会觉得比较宝贝？孩子会比较珍惜。也有些时候我们帮孩子预备的不是他需要的，可以这样讲吗？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来等同视之了哈，或者说神跟我们就是像我们父母亲对孩子一样。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以前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我的问题在哪里呢？跟你们讲过，我没有那个热情，我没有那个关注，我不喜欢有那个怎么讲呢？等于是有点冷漠了，可以这样讲，我是冷漠的。所以呢，但是我慢慢的，我觉得那个冷漠会带来跟神之间有一种可有可无啊。我相信你，我知道你，但是呢，好像变成有的是也好，没有也好啊，就会有一种距离在那里。这是我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师母，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祷告也并不一定是要什么或者怎么样。就是祷告的时候，就把你心里所想的去跟神去讲，就像您讲的，就是你有什么忧虑啊，有什么担忧，你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就是跟神去说，去倾心吐意，然后，在祷告中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就是谦卑的态度，然后和就像您刚才讲，就在祷告中建立一种和神的关系，主要祷告的就是不是说像就是求神拜佛，那就是拜佛那种，哎，我要什么要什么，就是不是局限在那个，就跟神的祷告，它的范围会更广。
是的。神不在意我们跟他列一个清单，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不在意，但他一定会训练我们到一个地步，祷告的时候不是来告诉神要帮我这个要什么，好，那有时候好像在对讲一样，好像对到了，哦，好高兴。那很多没有的人怎么办啊？所以，但是我们会学习的，我们这当中会学习啊。是的。
我大概明白了。
谢谢。有没有人很简单告诉我，我从我刚才讲的，你有一个新的一个启发啊？因为我想了解我讲的，你们听懂不懂啊？我做一点点的总结啊，还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启发，还是你有在祷告里面啊我没有讲的，而且你能见证的也。
师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前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表述说有这种冷漠，那这种冷漠就怎么让这个对主的热情能可以替代这种特性里面的冷漠？
好，如果用我的例子来讲了哈，
好，
我的冷漠的一个慢慢开始起温度哈，也就是上次我提到那个眺望起来那个哈，是因为对神的 更深的认识，然后从他更深的认识更领受他对我的爱，他的爱感化了我，可以这样讲，他的爱融化了我。以前我是比较冷静型的，比较理性型的，谈教义谈神学谈圣经知识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我爱神，或者是等于我认识神。但是这样，当我在突破了这个，然后神等于医治了，其实是神的医治了，我告诉你，那个就是神的医治，对我是一个医治，我人做不来的，不是我自己改变的，是神的医治。
好的，谢谢神。
哈哈，
哎，明白明白，嗯，谢谢。
是，完全是神的医治，更新跟医治一样。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点点。
好的，当然。
这段话给我的，
好的，
就是因为刚好这段话是去年春节的时候神给我的话语。就是我在寻求孩子的学校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一年多的带领，他神都是一直用着这句话，但是在走着走的过程里面呢，我就有一点，就是那个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
OK OK，
然后走着走着，我有一点点，就是等待的很比较难，对我来讲，就是那个耐心等候。是神操练的一个，就是你今天讲的，就是要一直持续的继续的，不是说神给了这个应许就好像你就停摆了，也不是说停摆，就是说你就不继续，你就不用继续再求了。然后但是那个求也不是说不相信，就是那个过程，因为有些人说啊，你怎么就是你还怎么还不给我呢，你不是给我这样的应许了吗？然后就是那过程里面，我觉得神是在炼净我里面的那个对他的小信，还有怀疑他的，就是门徒说你不顾吗？难道你不顾吗？这样子的那种怀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等待，觉得好像就我特别能体会那个当时。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体会到神给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但是他让他等了14年嘛。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有人的一个介入，就导致了那个以斯玛利的出现，就是这种那种里面，然后所以神在当中有调整我，就是在大概前两周的时候有一次神早上就跟我说，他说你最近都在跟我祷告，是在想要解决问题祈求，可是你都没有诚心的好像跟我面对面的敬拜我，然后就是单单的来享受跟我在一起的祷告，然后我就悔改，然后我就跟神认罪，就是因为刚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想要有一点点人的一个手段，然后想去赶快去完成这件事情，就是神给我的这个应许，然后所以神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调整我这个，然后让我就是在那个祷告里面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去被他调整，说是的，就是你有什么心意你需要来跟我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让你等待你就等待，我会给你，但是你不要着急，就像我记得你之前一直跟我说的那个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所以当还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自己，好像就是我们要去等待啦，就在那个过程里面
好像要帮神做一点，
对对对，就是自己人的就看见自己的一个就看见自己人的一个很软弱的一个部分在里面，所以那个过程里面神就这样子的调整我的祷告，然后我就在这个当中还在经历，但是我就说我有一点点这样的得着，我就分享出来。好，
是的是的，谢谢呀。然后会发现呢，其实我们的祷告哈，跟神的这种互动，这个祷告这个沟通呢，会让我们发现我们的心胸 我们的顾念，我们的关注呢，会越来越倾向神的心。我觉得我被神医治的这个冷漠的这样的，就好像你给我也好，不给我也好，反正就是这样啊。我也很有安全感啊，我也没有很在意。那种心态呢，就好像没有得失心这样的心态呢，当我被医治之后呢，我发现我对神的心意，我会更注重神的心意，还有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刚才讲到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哈，那个方面我觉得一被医治后呢，我就很那个先求那个呢，对我来讲是很享受的。等于说到时候一个地步，有时候就变得好像说我只要神的心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跟神的心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在地如在天呐、啊，可以这样讲。Yes, yes.
了解，但是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主权的放下，完全就是没有自己的主权。
啊哈，那个约拿有没有？约拿的第二章，哇，他祷告非常非常的美，每一句话都是从诗篇出来的哦。他对那个圣经的旧约的诗篇是饱饱的哈，所以他也可以在一肚子里面做那么完整的诗篇的祷告。那么能祷告的约拿，那么认识神的约拿，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怒气、抱怨、不平，甚至求死。神爱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回应他的爱，然后我们的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被神医治之后呢，我发现就是一个跟神的心的这个合一。我觉得就像那个十七章的约翰十七章那个耶稣的祷告啊，他合为一的，然后呢他的门徒跟他也合一，所以我们跟父是合一的。是的，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啊，不同的好像就又上向高处走哈，然后越来越靠近神。
那么我想分享一下。
好，当然。
我觉得我是从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祷告很热情，我里面很期待能回应我，就是圣灵就把这句你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放在我里面，就是说你寻求就一定能寻见的，所以这个很激励我，然后我很有热情的祈求，哪怕是几年之后的事情，我也很热切的祷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阶段的祷告呢，有一个背后是完美主义，我很希望我做的是正确的，是做到神的那个神认为正确的事情，那我
让神满意，让神满意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不是惧怕，就是我是觉得正确很重要，就我认为的正确很重要，当然也很期待就是能回应我。但是慢慢的我发现我就是到祷告的时候是更想要去听明白他的心意，然后祷告是希望是让他满足的，然后我祷告的是就是会很期待去见到他，经历他，然后那个变成是最重要的。就是所以我总鼓励身边的姐妹们，你要祷告啊，要祷告啊，不要觉得可有可无。那在我的好像我的认知里面或者在我的经历里面，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可有可无，很少很少的事情，所以我总是会很热切的去祷告，但我得着很多很多，就我得着好丰富。我可以说这个，
你说的很多很多是什么？你说得着是什么？很多很多
就是很多的经历，神回应我，他没有从来没有让我羞愧过，从来没有说让我没有遇见他，就是他的应许就是在那里的，我总是让我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调整我也好，医治我也好，然后就是让我走在他的心意里面，就很喜乐。我现在到祷告他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祷告完了，我是很喜乐的。
是的，是的。 我想我们最能够学习的就是耶稣的主导文了、啊、哈，它不是一个文章哈、啊，它是一个祷告的一些。我们刚才说好像要列一个清单，好像也不是列一个清单，那个是祷告的，耶稣给我们列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原则哈、啊，我们要顾念到那些，那首先要顾念到我们的神，他的国，他的心意啊，那这个不是只有念一念。而是那个心里面真的是很希望看到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或者生活里面，成就在我们家啊，就好像巴不得我们可以挂上神的名字这样哈、啊，因为他的名被尊为圣哈、啊。那之后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生活。需要靠着他，然后我们也要有一个意识，我们是有仇敌的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一些，等于说我们要意识到了啊。那你说，那我不讲这些内容，神会保守我不要遇见试探吗？会，他会，他爱我们。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个是试探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试探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掉下去了。其实。都是在让我们警醒，祷告是为了 让我们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不是我们祷告让神得到什么，神很希望我们跟他祷告的那个建立那个关系。一方面呢，神很希望我们领取他要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的结果，就是那个有指望的那个结果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关注到我们在世上是有危机，是有仇敌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个祷告啊，那就是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告诉他的门徒三个啊，这三个是以后要他对他们是有托付的啊，不是说他偏爱他们，但他这个是神的命令，他有托付的。他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是有危机，有危险性。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也是一样啊，他讲到说你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然后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他顾念你之后，马上是之前来之后就提到那个魔鬼，那个撒旦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所以祷告跟我们的征战有关系。嗯，